诸法等性普即法界，诸自性圆满三身无我力，离障本来无住，无性八七性无垢光尊成就。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入中论。中论呢是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中论的究竟义趣论。那么这个入中论呢，属四个方面进行排显的：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宣讲论义。论义呢也有这个三个问题：造论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也有这个宣讲暂时地和宣讲究竟地两个问题。现在在讲宣讲暂时地。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功德。现在在讲分别说实地，分了三个问题。这个科判当中呢，首先是讲机器地等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是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五个科判，分别宣讲这个即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和原生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讲离垢地。离垢地呢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宣讲真实离垢地，第二呢是这个结尾本品。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有三个问题，宣讲这个差别体力的四词、地的差别法和结束此一功德。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地质差别。那么地质差别呢也有这样一种增胜这个境界度、暂界度和这个界度的分类。其中呢前面那个科判讲完了，就是前面呢对于这个暂界对于界力的赞叹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讲到了列体虚持戒和戒律是一些功德的属依处，或者就是说菩萨持戒住相。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对于这个一般的人需要持戒，还有菩萨的这个清净的戒律呢，已经做这个宣讲。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呢，在这个修法当中，戒律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这个顺利的获得善趣，我们想要让一切的功德顺利的累积的话，那么必须需要这个境界作为这个属依，犹如需要大地作为一切有情和气世界的属依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修持功德，但如果没有这个清净的戒律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功德是永远难以累积的。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福德质量也好，境界质量也好，就是智慧质量也好，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累积、不断的清净圆满增上的过程。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功德圆满增上一定过程的时候呢，一定的限度的时候，就可以生果。但是现在如果我们没有戒律作为所依的话，那么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基了。没一个共同基的话，那么这个功德永远累积不起来，没办法达到一定的标准而显现这个果法。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要想迅速的现前这个正果的功德的话，也必须需要一种清净的戒律作为所依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在闻思修的同时呢肯定是需要这个守持清净的戒律的。那么对于在家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五戒啊等等需要这个守持。对于出家人来讲的话，三米以上的戒律呢是需要守持，或者在这个比戒陀罗的基础上呢，要这个守持这些菩萨戒，还有这些密乘戒，都需要这个清净的守持。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守持清净的话，很难以获得功德，很难以获得真正的圣果。不要说获得圣果，即便是下世就是获得一个人生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都要对于这个戒律啊产生一种就是坚固的定解，一定要这个想方设法的守护相对当中的清净的戒律。或者就是说我们处在这个末法时代当中，已经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身份，如果其他的功德没办法这个修集的话，最起码还是要有一个清净的戒律。那么如果再能够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的话，至少下一世能够获得这个清就是说再能够获得善趣的人生。那么有这样一个人生作为所依之后呢，继续修持正法才有可能性。所以说如果说是一种这个根性较力的人，他在持戒的基础上呢，可以不间断的闻思修行。那么如果实在没办法进行广大闻思修的话，那么就是清净的戒律也必须要必须是要这个守持的。那么这个以上呢，这个赞叹戒律的问题已经讲完了。今天是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戒度分类。戒度分类呢就是说是从这个很多方面可以安利的。刚刚开始讲这个第二品的时候呢，我们也引用了金砖论当中，那么从五个方面，也就是从他的这个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圆满戒啊，或者是恒常戒、自性戒、圆满戒、自乐戒，还有就不放逸戒，从五个方面做了分类。那么在这个上次的注释当中呢，也从菩萨的角度来讲呢分了禁止恶行戒、摄善法戒和饶于有情戒，有这样的分法。 还有在这个宋词当中呢，也是这个从这个戒律清净与辅来分了这个行戒和见戒，就是说见戒和行戒呢有做了分类。还有时候呢是从这个成的角度来讲，有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还有呢，有的时候呢从得到的方式来讲的时候呢，通过这个仪轨的世俗就是说世俗的这个世俗所得和这种法性所得，那么就是说从得到戒的方式，如果是在凡夫人相当中呢，主要是通过仪轨来受戒的，这个是世俗得。那么如果是圣者呢，就一种无漏戒，这个叫法性得。这个也是从获得的方式来分类的。那么就是说有这么多分类，在这个课本当中，那也是从哪个地方分类的呢？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的分类的方法，主要就是从这个三轮是否清净，那么是世间的是世间的这个境界呢，还是出世间的境界，就是说到底是世间还是出世间，到底有没有执着，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分类的。所以说我们就是知道了分类的方式呢，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很多的繁体来进行分类，分很多类呢，实际上帮助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诠释的本体有一个全面的了知。布施有很多这个分类，持戒有很多分类，并不是没有事情干把它分来分去的，实际上就是说是从不同的侧面都可以了知这个戒律的本体。那么现在也是从它的这个是否有执着方面来进行分类的。颂词当中讲到，由谁以谁断合适，若比三轮犹可得，名世间波罗蜜多，三浊皆空乃出世。前三句呢就讲到了世间波罗蜜，第四句就讲到了出世间波罗蜜。由谁与谁断合适，由谁呢就是讲这个由谁能断，与谁呢就是与谁所断，断合适呢就是说是这个断何种这个就是说当断合适。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由谁与谁断合适，这个称之为三轮。如果就是说在手持戒律的时候呢，能够获得或就是说有对于这个三轮有执着，这个就叫做世间波罗蜜多，世间境界波罗蜜，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这样一种戒相呢守得很清楚，但是呢因为有三轮可得的缘故，只能安立成一个世间清净界的波罗蜜，没办法安立成出世间，三浊皆空乃出世。那么如果说是由谁与谁断合适，这样三种执着都是这个空无自性安住在空无自性当中呢，这个就是一种出世间的波罗蜜多，出世间的这个境界波罗蜜就是它这个颂词的意义。下面我们就分析呢，由谁与谁断合适，若比三轮犹可得。那我们在手持戒律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从现象上面来讲的话，是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能持或者说能断、所断还断什么样的事情的这样一种三种相。那么这个三种相呢，可以安立成三轮。那么由谁呢？就是讲到了由谁能断谁是能断者？实际上就是讲守戒者自己，守戒者自己是能断者，那么自己能够断除这些这个罪业，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能断。与谁呢？就是对谁断，所断是什么？所断的这样一种这个对象是什么？对谁断除？对谁断除呢？叫关待我们的这个所受的戒律。那比如说我们杀生呢，杀生就是与谁断呢？就对一切众生如果是根本界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杀人。那么在这个根本界当中的这个所杀呢，就是说所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人的生命，人的性命，这个就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人的性命就是所断的所断的自性，或就是说从微细的界来讲，从广义的杀生的方面来讲的话，就不能杀一切众生不管是这个人也好，天人也好，还是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众生，都是喜欢自己的生命的缘故呢就是说每个人都不愿意自己的命根断掉。所以说呢，这个杀生广义来讲的话，就是说他的所断与谁所断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一切众生。那么就断合适呢，断除杀害，这个断除杀害就是直接的根本的，不能够断掉他们的命根如果间接来讲的话，也不能打击，对他们呢也不能这个，也不能够用这个棍棒拳脚等进行殴打。这个就是说对这个自己对一切众生要断掉杀害等事业，这个叫做由谁与谁断合适。那么在戒律当中都有这个问题，那么守戒者这个方面是很安立的，然后呢与谁呢就是说与谁断呢，与谁安立，主要就是对于一切众生，对于有的时候呢是有情的这个一切众生的命根，一切众生的这个身体等前面讲了杀生的戒。那么如果是偷盗呢如果偷盗呢，就是对于一切众生的财物，我们要就是这个就是一切众生的财物呢，就是一种所断，我们不能够就说是这个不能够去偷他们的东西不能够偷他们，就是说谁的东西呢，主要是自己有情所摄，有主物，有执着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执着者的身份呢，就叫做这个与谁所断。断合适呢就不能够 就是不能够就是说是直接的去偷啊抢啊，要通过诈骗的方式啊，通过很多这些这个采取的方法来这个获得，全部都是当断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杀生的偷盗两个问题啊，就可以类推其余的一些法，每一个法呢都有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能断，然后呢与谁所断和断什么样一种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行为上面呢把这个守得很清净，而且在心当中呢我们确实也能够断掉杀生的这样一种注意，偷盗的这种注意都可以断。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啊，可以说是一种守戒的相，若比三轮有可得。但是如果在守戒的时候呢有三轮可得啊，就认为呢这样一种啊，就能断啊所断呢、啊、所断的啊，就是说断合适啊，所断的事情呢这方面有实有的自信，如果能够得到实有的自信呢，这个叫做世间波罗蜜多啊，就是没有办法超出世间，只能够停留在世间范围当中的缘故呢，就叫做世间波罗蜜，没办法达到出世间。三浊皆空来出世，那么如果说是三种执着全是自性空，这个就是出世间波罗蜜多。那么这个三轮体空呢啊，就三轮体空在上次的讲义当中也是啊做了这个清晰的案例啊，清晰的案例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到的这个三轮和这个二曲之间的关系呢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在上次注释当中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是在这个菩萨入定的时候呢，如果是菩萨入定，二地菩萨入定的时候呢，一切的最微细的二曲全部消于法界，或者说根本不现行这样一个二曲，这个方面是唯一的无分别智啊，根本会定的境界。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是不安立这样一种这个，那么就是说持戒等的相等，让它安立在法性当中。那么就是说在初定的时候呢，在初定的时候呢，有这个微细二曲可得，有这个微细的二曲，或者就是说有相，啊，它在面前的相还有，但是呢，这个就是没有执着的，虽然有相，但是没有执着。那么在这个手持戒律的时候呢，虽然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守戒者啊自己啊，或者说是观待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相，还有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个戒啊戒律的本性戒相等等，但是呢就是说从第六分别义方面安立的粗大的实质啊，就是说这个三轮的执着根本没有啊，根本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讲这个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呢从这些方面啊，就从这些方面表述的时候呢，上次就是讲这个时候是一种这个有相无执，有相无执。那么有相无执就是说这些相有，但是根本没有执着。二曲微细的二曲可以有，但是粗大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我法我啊，或者就是说我所等等，这个方面呢实质都是根本没有的。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所以说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三轮体空的境界啊，就是三轮体空的境界，在进行安立的时候，在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主要也就是说有这个如梦如幻的影像，但是呢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实质。而众生呢就有这样一种执着，很明显的我在持戒，我对一切众生断杀，这个方面的这个实质存在，所以说这个叫做三轮可得。那么如果说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去做这些持戒的话，这个叫做三轮体空。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可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三轮啊和这个二曲之间的问题啊。二曲呢有这个粗大的二曲啊，有这个微细的二曲。那么就是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它有分别，有这个微细的二曲，但是粗大的三轮是根本没有的，不可能有这样粗大的三轮和粗大的二曲。所以说前面讲这个，前面在讲的是故彼恒于三轮中二边心行皆远离。那么这个说故彼恒于三轮中二边心行皆远离，意思就是说三轮啊，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三轮当中的二曲，这个方面根本没有这么粗大的二曲，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在后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它有这个相，相虽然有微细的二曲，虽然有，但是三轮啊是根本没有的。所以说三轮所设的二曲和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他的这个初定位的一种分别面前的微细二曲，二者之间呢是一个粗细的关系啊，一个粗大和微细的问题。所以说在初定位的时候呢，没有办法避免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心的产生，他的心识的产生无法避免。但是他已经在入定位呢见到了法界自性，就是初定位的时候通过他的功用啊，根本不会执着啊这么粗大的这些法，那这么粗大的三轮根本不可执着，也不会去执着。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就安立成这个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从菩萨的境界来讲的时候呢，啊，从观待他初定位的这个境界，那就比较容易安立这个三轮体空的问题了。那么就说是啊，这个讲到了他这个真正的所断。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随顺的问题啊，前面我们在讲初地的时候讲了随顺，那么所谓的这个随顺呢，就是凡夫人啊，就是现在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呢，虽然真正从志向上来讲，那么在一种分别念的执着还没有真正断掉，但是可以串习啊，串习就是通过这个空性见，在守戒的时候，在平时的时候，通过空性见的摄受，这个也是一种相似的 三轮体空的一种定见啊，也是一种三轮体空的定见。那么如果这样修习下去的话，它是随顺于法性的。而就是说我们在持戒的时候呢，如果真正的安住在这个三轮体空当啊，三轮可得的这个状态当中，那就纯粹的世间波罗蜜多啊，世间的清净波罗蜜多。那么如果在持戒的时候，然后这样一种这个戒律有违犯的话，那么连世间波罗蜜多都得不到。那么因为这个是一个波罗蜜多，是一种道彼岸，一种清净的一种自信。所以说如果在守戒的时候有违犯的话，这个就没办法安立成世间波罗蜜多。那么如果就是在持戒的时候比较清净的持戒呢，这个可以安立成世间清净波罗蜜多。那么如果说在持戒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这个三轮体空的见解呢，这个是随顺于这个三轮体空的境界的。那么在如果在菩萨位，在菩萨位的后德的时候呢，是真实安住三轮体空，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方面是从三轮有没有三轮可得来进行对戒度予以分类的。后面就是讲到了这个第三个科判第三个大科判呢，就是讲解说此地功德。解说此地功德呢，在宋词当中讲到，佛指月放一个光，非诸有色有中响，犹如秋季月光明，能出众生能出众生意者了。这方面讲对第二地菩萨离垢地的这个功德做一个就是说结论通过解说的方式来进行赞叹的。佛子月佛子月的就是讲二地菩萨，二地菩萨犹如天宫的这个明月一样。那么佛子的这个佛子的这样一种明月呢，放出离垢的光芒，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明实相符。二地菩萨他安住在离垢地，他是离垢地的菩萨，实际上就他的名字是离垢地，实际心观他安没安住在离垢的状态当中呢？确实安住在这个离垢的状态当中。那么前面讲过，来自于梦中也不犯戒，梦中也不会误犯戒。那么就是说白天的时候呢，这些粗大的微细的直接的误犯的都没有，来自于梦中微细的误犯都不可能有。所以说呢，他已经彻底的远离了一切持戒的违品，完全离开了一切垢染。所以说呢，他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离垢地名不其实的这个离垢地的缘故呢，所以说月生论师在讲义当中也是讲到了这个，就是名实相符。确确实实它是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放出这个离垢的光芒，离垢的光芒是放出来的。非诸有色有中响，非诸有色的意思就是讲到了这个二地菩萨呢，他因为通过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实相，现见的殊胜的实相，有殊胜的大悲三小方便，所以说呢他自己根本不是诸有所色这个诸有就是讲三有，根本不是欲有色有无色有，不是三界所色的，他已经超出了三界。前面这样讲初地的时候呢，也是讲过了此一生地西永境就是说此一生地西永境，所以说他根本不是在三有所色。这个方面从他的本具功德来讲的话，他不是这个三有所色的。有中想呢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大悲和智慧双运的境界，所以说他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不住于轮回当中但是他会就通过慈悲心引发重新进入轮回当中，来普度众生，来救度众生。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不是诸有所色，但可以入轮回当中，成为这个三有中的吉祥。犹如秋季月光明，就好像这个秋天的这个月光非常的这个明亮，非常的光明一样，能够消除众生意乐了。那么就是秋季的光明呢秋季月亮的光明能够消除众生的这个热闹。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二地菩萨呢，他能够消除众生相续当中的热闹。也就是说，如果直接成为二地菩萨的所化的话，你相续当中不可能产生很明显这些犯戒的垢染这些犯戒的垢染是不会产生的。或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持戒的清净，所以说当你这个见到他的时候在他身边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与自己的分别心就能够寂灭下来，很粗重的分别心就会寂灭下来。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在亲近一些大德的时候呢，即便是说不做这些讲法等事情，就是静静的坐在旁边的话，都能够感觉到这样一种力量，而且觉得很清凉，内心当中呢，就是说没有很多杂念没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很明显的这个非力作意，这个方面也是他的这个正悟的功德所导致的，就能够遣除众生的意热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讲非诸有色有中响呢，也可以同这个月亮来对照。那么月亮呢，就是说是它是在空中穿行的，它是行于空中，所以说对于这个地上的对于这个地球来讲的话，它是不是地球所色呢？那不是地球所色，它不是地球法。那么就是说是虽然不是，但是也能够变成这个地上人们的这个就是说吉祥，它也不能够把它称之为吉祥处。这方面就是月亮它就是这样，它行于空中，但是呢可以成为这个地球的庄严可以成为地球的吉祥。 同样道理呢，佛子呢，他也是这个已经彻底的超离了，彻底的超离了这样一种这个三有轮回，但是呢，他能够成为这个轮回三有当中的这个吉祥，啊，能够成为他一个吉祥，这个方面就是佛说的两个对照。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些这个注释当中讲这个有中想的时候呢，啊，直接对照这个二地菩萨他的真正功德。那么二地菩萨的艺术功德怎么样安利的呢？啊，二地菩萨的艺术功德，那么如果按照宝曼论、十地经等这样一种意趣的观察的时候，二地菩萨他主要是这个艺术功德方面呢，主要是这个投身金轮王，就说是这个转轮王，在这个就是说是四周当中成为转轮王。那么在四周当中成为转轮王呢，他就成为一种有中吉祥。他就是说转轮王他拥有这个很圆满的五欲，但是呢根本不会被五欲所束缚。而且这个视线这个转轮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很多这个转轮王的事业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事业。那么什么事业呢？就是将有情安住在十善道，啊，就把众生安住在十善道。那么将众生安住在十善道的意思就是讲让他们能够离开十种恶业啊，离开十种这个不善啊，然后呢让他们安住在这个十善业道当中。通过很多方便，通过他的这样一种智慧啊，通过他的福德啊，有的时候呢就首先满足他们一切的这个愿望啊，一些财富方面的愿望，然后满足完之后啊，他就开始要宣讲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命令，就命令所有的臣民必须要断除杀生等等的这样一种十恶，安住在十善业道当中。所以说呢，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确实就变成了有中的吉祥，就变成了三有的吉祥了。能除众生意识了，从这个方面直接可以解释的。那么就是说他能够让众生，让他的臣民安住在十善业道，那么就是说真正的这个热闹是什么呢？众生的意热闹就是十恶犯戒也好，就是说是这个造这个十恶业也好，第一方面就是讲这个热闹。那么如果就是说二地菩萨他显现成转轮王的时候呢，就让众生安住在十善业道当中。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可以安利说，能够消除一些众生意中的热闹、犯戒的热闹，或者就是说是一切这个造不善业的这个热闹，全部可以遣除。这方面也讲到他的艺术功德，主要是显示这个转轮王的方式能利益一切有情啊，这个就讲完了第二个科判。那么下面是这个就是说第二个大的科判呢，也是讲这个结尾本品。结尾本品这个宋词当中讲到入中论第二圣菩提心中这个就已经把第二地讲完了。好，下面是讲第三圣意菩提心。第三个圣意菩提心呢科判当中是第三发光地。发光地呢也是分了这个两个问题，真实和结尾本品。首先是讲第一个真实。真实呢有三个问题，差别体的四词，然后地的差别法和解说此地功能。首先是宣讲这个差别体地的四词，就是说这样一种发光地和其他的地不相同的得名为发光的这样一种这个四词怎么样理解呢？宋子当中讲到了火光净等所知心，故此三地能发光，入此地时善视之，放赤金光如日出。那么就是说是三地菩萨呢通过这个他的智慧增盛呢在入定位的时候呢，那么升起了极其强烈的这个智慧火焰。那么这个智慧火焰呢，智慧光芒能够焚尽一切的所知的这个心材，所以说呢把这个三地菩萨安定成发光地就是这样的。若此地是善事者，放赤金光如日出，那不单单在入定位的时候有这样功德，而且在出定位的时候呢这个入三地菩萨的这个入三地的这个善事者这个佛子菩萨放赤金光如日出，也能够放出红色或者黄色的这个光芒，犹如日出一样，犹如日出之前的这样一种明相一般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后得位的功能。所以说呢，我们就看这个为什么能够安立成发光呢，主要就是从入定和出定两个方面来安立的。那么就是说安立入定的时候，主要是讲它能够尽人所知心，所以说呢安立成发光。那么出定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入定的时候见到一些万法的知心，所以说出定的时候能够这个放出赤金色的光芒，这个也叫发光地，就是说是从入定和出定两个角度进行安立的。虽然就是在这个一地和二地呢，也有在入定的时候呢尽焚所知，他就是能够焚尽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障碍的心材，但是没有安立成发光地有些注释，有些注释呢解释的时候就是说，一地二地它主要是一种寂静光，而三地呢它的光就很明显，那三地菩萨的光呢就是一种很明丽的光。所以说呢，单单把这个三地菩萨安立成发光地，而没把一地二地安立成发光地的原因呢，固然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方面，那主要就是说一地二地它所发的光是从寂静光芒，那么就是说三地所发的光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光，所以说称之为这个发光地。火光净焚所之心，火光净焚所之心呢，就前面说讲一下，这个主要是入定位啊。入定位的时候呢，他那些当中产啊见到这个实相的这个境界，所以说他这个智慧火焰的光芒能够净焚的一切所之心。那么现在我们要对净焚和所知心两个分啊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那么这个所知呢，就是讲这个所知障方面的这个所知障方面的法啊。这个所知障就犹如这个心财一样，菩提啊，就是说三地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就犹如火光一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烈火焚烧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干柴很快就能够被烧尽，很快就被烧尽。所以说当啊，就三地菩萨升起这样一种见到实相智慧的时候呢，它的一节这个所知的障啊，所知障呢，也就是所知障的主要是种子啊，所知障的种子呢，也是个一下子就被烧尽的。这个方面就是讲他的这个心。那么在颂词当中，虽然是讲的所知心啊，但实际意义上是包括二障的啊，而且是俱生的二障啊。对于这个俱生的啊烦恼障和俱生的所知障两种障碍呢，都是啊，就是说要这个焚尽，都是要这个烧毁。主要指出呢，只是从他的所知方面进行观察，实际上包括了烦恼障。还有一个净焚，净焚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从字面上的啊看的时候呢，好像是三地菩萨已经烧尽了一些所知障了啊，好像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这个地方的净焚呢，啊是对照三地菩萨他本地的这个智慧能够消除的唯品，就是说他的三地菩萨的这个智慧能够消尽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统统消尽。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人智和所知平等啊，就是你人智的智慧有多大呢？你所知的这个所知的这样一个本体就有多强。那么不可能说你这个三地菩萨入定的时候能够消尽十地末尾的障碍，没有这样案例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净焚呢，观待这个莫不那些的窍诀呢，它就是说观待场合，观待不同的场合来理解的时候呢，就是说它能够消尽的，只要能够焚尽的所有的障碍，没有一点剩下的，这个叫做净焚所知心的意义。所以说呢啊，从它的这个入定位能够啊焚尽所知啊遍际的烦恼障、所知障的心采的缘故，称之为发光地。啊，就从入定位观察，后面是从出定位。那么因为入定了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自信，所以说出定位的时候呢，它就有一种不共的功能，就是入此地，就是讲三地。那么入此地时，这个善事子就是讲佛子放赤金光如日出，也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放出赤色和金色的光芒犹如日出。那么就是说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呢，它首先有一种这个红色或者黄色的这样一种这个红光出现，首先见到这红光之后呢，然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太阳就出来了啊，它的太阳就显现出来。所以说就这样一种这个三地菩萨呢，他也因为见到了这个实相的缘故呢，也能够显现犹如日出之前光芒的这种这个功德力啊，放出这个赤金光。有的地方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此说就想放出赤金光啊，就从字面上解释的时候，他能够自己能够放出这样光明。那么有些注释当中讲的时候是能够见到，哎，他就出定的时候呢能够见到放射的光芒，而就不是解释他啊，就是自己从这个就实际上看的时候呢，就不是说他自己放光啊，就是说能够见到放光，能够见到这个放出赤色和金色的光芒，但实际上就是一样的。我们说这种光芒到是哪个地方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啊功德证悟很深邃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能够这个放出这样的光明的。那么还有一些地方讲的时候呢，这样一种光芒呢，就是见到了这样一种赤色或者金色的光芒，乃至不是声闻独觉所能见到的。就是说声闻罗汉和圆觉罗汉呢见不到这种光芒。为什么见不到这种光芒呢？又是因为这种光芒是菩萨他自己的内证境界，他自己的内证，他自己的证悟达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呢，就能够见到这样一种赤色或者金色的光芒了，周边一切处啊，周边一切处这样的话能见到。他这个是他自己的内证的缘故，说其他有所众生呢不一定见到。如果三位圆觉见不到的话，那凡夫人更加见不到。上次在讲的时候呢，也是讲的犹如就是说啊，这些大圆满的行者这个所修托嘎的光明一样，只能他自己见到啊。你说他见没见到呢？见到了，但别人看得到吗？别人看不到。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做了观察。但是如果就是说是三地菩萨他如果愿意放光的话，放出一种啊，就是说能够让众生见到的光，他有这个能力的啊，就是说他放出这些头顶上的光啊，身体的光啊，如果要故意就是说是让其他众生升起信心，他有这个能力。但此处来讲的时候呢，主要是讲他的这个内证功的一种相啊，一种验相。那么到这个三地的出定位的时候呢，就能够见到这个赤色和金色的光芒啊，周边一切。那么注释当中呢，继续讲呢，就这样一种这个光芒啊，这样一种光明的因是什么呢？那它的因呢，主要是讲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戒度啊，以戒度作为这个啊进取因。也就是说呢，这个二地菩萨的时候，在二地的时候，他的这个戒律极其清净。而按照这个缘起来讲的话，由戒生定，由定发慧， 所以说呢，如果你的这个戒律很清净的话，那么你的禅定也就会相应的这个圆满啊，相应的增长，相应的圆满。所以说呢，前面已经二地菩萨的时候戒度已经清净了，所以说在三地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在戒度清净的基础上产生一种这个增胜的啊，一种这个前面没有的一种这个殊胜禅定。那么以这样一种殊胜禅定和圣观双运的缘故呢，他就能够有发出这个定慧的光。所以说这样一种光明是在二地的基础上，为什么前面没有这样一种光明呢？啊，前面呢就是说刚刚戒律度才圆满，那么这个时候是在戒律圆满的基础上，在真上的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禅定的缘故，所以说他呢就能够放出这样一种这个精神的光明。所以主要是通过定慧啊，通过戒定慧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放出来的。还有呢，就是说按照解深密经的这个观点呢，一方面是他的一种三摩地力，第二个方面就是讲他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文辞陀罗尼。三地菩萨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法义啊，对于这个教法他的这个兴趣达到了极致了，乃至于一个刀山火海的回去求法。所以说他通过多闻，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听闻的缘故呢，获得了一种文辞陀罗尼，就是说所听闻的法都不忘记，通过这种能力呢放出光明的啊，通过这个文殊陀罗尼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呢放出这样光明。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为什么能够发出这样一种光的一种原因，它的来源呢就是讲到了一个是三摩地增胜，一个方面就是讲到他自己的这个文殊陀罗尼的力量呢能够发出这个赤色金色的光明，有日出一般这个讲到了这差别体力的四次，为什么叫发光体的原因。好，下面就是讲这个第二个问题了，地支差别法地支差别法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讲到了这个此地增胜忍辱度，第二呢就是讲此地增胜其他功德啊，就是说是忍辱度是主要增胜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其他的功德呢也是增胜，比如说后面讲到了这些这些就是说是灭尽贪嗔啊灭尽烦恼，或者就是说是能够断除众生的这个贪欲啊，或者禅定，这些都是一种这个此地增胜的功德。所以分了两个方面，首先讲第一个呢此地增胜忍辱度啊，此地增胜真正忍辱度的分了三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讲此地增胜忍辱度，第二个呢就讲到了这个安忍的修法，那忍辱的修法，第三个呢讲安忍的分类从三个问题进行观察的。首先是讲第一个呢，此地增胜忍辱度，设有非处起称会，将此生肉并骨节，纷纷割节经九十，与彼割者忍更增。那么就是说这个讲到了这个三地菩萨呢，在这个所有诸度当中，那他是这个安忍度增胜的。那么就是说是初地的布施度和二地的持戒度呢，在三地菩萨下面当中也具备，也是已经通过就是说是没有违品的方式，增胜的方式是具备的。那么还有剩下的其余的八度，在其余八度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安忍度是增胜的，其他诸度也修是修，但是呢就还没有到达这个增胜的这个状态。就三地菩萨的时候，他的这个安忍度已经得到了增胜，这方面就讲他的这个最初的这个安利。那么是怎么样是一个安利，怎么样体现他这样一种这个安忍度增胜的呢？就是宋词当中设有非处起称会。那么为什么叫做设有非处啊？就是一种假设。那么就通过假设的方式来凸显出他自己的这个安忍度是非常增胜的。为什么一种假设呢？因为在这个颂词当中是讲到了一个人对三地菩萨产生了很强烈的嗔心，然后呢把这个三地菩萨的身体这样一种一分分的割截，三地菩萨都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嗔恚，而且来忍辱增胜，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为什么这个情况很难出现呢？因为三地菩萨他自己在这个登地之前就已经长时间断恶行善了，长时间的修持这个佛法，所以说登地之后呢，初地二地这样一种到三地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这个一种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善根福德非常增盛，在很长时间当中，不是说几十年几百年当中，就是说在非常多的大劫当中呢，他自己所修持的佛法就是断恶行善，断掉一切的恶业，而所断的恶呢就是生彼之恶，对众生来讲的话也根本不产生伤害的心，口中呢也根本不说这些这个诋毁的语言，那么这个身体呢也不做这样打骂的这个行为，所以说以前就断掉了这个，已经早就断掉了损害众生的这个业因了，所以现在怎么可能就是在通过就是很长时间的这个积德经验之后，还会有一个人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嗔心，对他就是说有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呢？那这个是很难安立的，就是说从他修行者来讲很难安立。就像我们在学安忍品的时候，也是这个金刚波也是提到，就是说是布施的对境很容易得到，但 但是安忍的对境对菩萨来讲很难得到，那就是说布施的对境这样一种乞丐到处都是，但是你如果要这个要有一个这个伤害者对菩萨做伤害的，你必须要有一种前因后果。但是呢，菩萨在这个很多劫当中，很长时间当中，就是断恶啊，断恶行的，就是啊，就是对一切众生修慈悲心，啊，对一切众生修慈悲喜舍，修持这样大慈大悲心，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善根功都回向众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个不是利益有情的，所作所为没有哪一个是啊漏掉了一个众生的。所以说是修持这样圆满的经的时候，在果位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很难得到这样一种对境。真正能够得到这样的对境是非常困难的，啊，这个方面就讲到他这个真实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这个宣讲他的这个真正的功德，安忍度的真正的功德啊，就是假如说有的话，他就能够这样安忍，就是说摄有啊，这个摄有的意思就是关在了前面的这种分类之后呢，啊，就讲到了这要凸显他的功德的缘故，就是说假如说啊有这样一种问题，啊，从这个角度安理的，非处起嗔，什么叫做非处呢？啊，就是说啊对于不该起嗔恚的对境。产生了对啊，产生了嗔恨心，这个叫做对于非处起嗔恚。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一个世间人，他对我或者对于这个我的亲友，过去曾经做过伤害，现在正在做伤害，未来还会做伤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这个世间的观点来讲啊，就是这个产生嗔恚的处，这个可以说是产生嗔恚的处。为什么？因为凡夫人他没有安忍功德，你如果对我的亲友做伤害的话，那么我就要对你生嗔心。我就要对你做伤害，又叫做对畜而生嗔恚。那么为什么对三地菩萨是非畜呢？啊，三地菩萨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我和我的这个亲友，过去没有做伤害，现在没有做伤害，未来也不会做伤害。他就是唯一的都是通过这个利他心，那么就是来这个看待众生，使自己的所有善根功德回向众生，发愿呢把一切众生安置在这个解脱地，而且呢自己呢就是说是这个。恒时处在这个能够护持他心的状态当中，那恒时能够处在护持他心的状态当中，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前面这个在这个第二地的时候，他的境界都就圆满了，境界都圆满，绝对不可能伤害众生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他都是恒时对其友情呢产生这样一种大慈大悲啊，就是说是这个保护的心，想方设法要把众生安置在解脱地。按理来说呢，一切众生应该对他报恩才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有一类这个粗暴的友情对他产生嗔心的话，这个叫做对于非处起嗔恚的意思。那这个就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叫做对于非处起嗔恚的含义，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一个众生对于这个非处啊，对于三地菩萨产生了极大嗔心啊，对他的打骂啊就不讲了，而且呢就是通过极其残酷的方式来就是说折磨菩萨，那怎么样折磨的呢？将此身肉并骨节纷纷隔解经九十，那么就是说用这个利刃啊，就是说是这个，割截这个菩萨的身体上的肉，不单单是割截他身体上的肉，而且还要就是说折断他的骨节，把他这个里面的这个骨头呢，骨节呢也是这个割截掉。那么在割的时候呢，不是一块一大块一大块的割，而是纷纷割截，啊，就是纷纷割截，就是很小块很小块的，这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割截。那么就是说割的时候呢，不是说是这个。啊，一个时间当中隔一个或者一个小时当中隔，他就是数数隔，不是一次，而是数数的隔节。那么隔节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不是很短时间，而是很长时间。有些地方讲的话，就说是啊，就在很长时间当中啊，比如说一个节当中啊，对菩萨的身体这样折磨的话，那么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忍受的能力，一般人是没有的。如果你一下子把我弄死，哎，就是说一下子把我弄死的话，我可以好像还可以，就是说沉一下。啊，就是说是这个血气之勇了，啊，就脑袋掉了大个疤，这些就世界上的人都会说，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么你说，如果一下子把你弄死的话，你啊好像是一个勇士都可以做到。但如果说是通过这个方式来伤害你的话，你可能就有点受不了了。可能那些当中的嗔恨心，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折磨自己的时候，这个嗔恨心肯定会产生。一般的凡夫人没有这么强的力量，但是菩萨就可以啊，于彼隔着忍根针。那么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对这个菩萨的身体啊，这样身体这样折磨的时候呢，不但没有这个产生丝毫的嗔恚心，而且对于这个割者呢更是增上忍悲啊，就是说通过悲忍的方式的更加增长了。那么怎么样体现的呢？菩萨他一方面就说是这个在啊，就是说隔阶的时候他身体上是没有痛苦的，他身体没有痛苦，所以说不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苦受。那么如果没有苦受的话，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平时我们讲的忍不了的时候一种痛苦，这个是不会产生的。 还有呢，菩萨上面当中有这样殊胜的智慧啊，有这样殊胜的智慧，他就说是这个能够观照，他就知道了，实际上这个友情啊，他对自己做这个伤害的时候呢，是不是他自己自主的呢？根本不是自主，就是他内心当中烦恼啊，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嗔恚烦恼没办法控制住，没办法控制住的原因呢啊，所以对于这个三地菩萨就开始做这个伤害。所以说呢，就是说三地菩萨观察的时候，就直接观察到哦，他内心当中是这个烦恼自在的，是这个无明烦恼驱使他做的，他自己也没有自在。啊，所以说呢，就像我们在入行论当中所讲的这个观想的方式也是这样的，菩萨是通达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呢，是初学者是一种啊，作为一种见解的方式来了达的，啊，我们可以压制自己的嗔恨心。但是菩萨呢，是完全通过智慧，他也是安住在这样一种智慧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他就能够通达他自己能他自己能够知道这个因果的规律嘛。所以说呢，如果你对于一个圣者、一个三地菩萨做供养啊、恭敬赞叹，他那个福德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于这么严厉的对境啊，对于一个圣僧，对于这么严厉的对境，那么就是说是通过嗔恨心引发做这么强啊这么残忍的这样一种伤害的话，果报不可思议，他的这个罪业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肯定会在很长时间当中堕落地狱。所以他能够看到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后果的缘故呢，所以说更加产生这个忍辱心，对他来讲更加产生这样一种悲忍之心。那么这样一种于彼格者忍更真啊，就是讲突出了这个三地菩萨的忍辱的真圣的问题，完全是突出了他忍辱的真圣。也就是说，他不但没有他自己不但没有这样一种嗔恨心，而且呢，他自己相对当中的这个就是说是忍辱相还会增长的。那么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那么和一地二地呢，没怎么样去区别呢？一地二地呢就是别人去这样格局他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产生嗔心的。从绝对不会产生嗔心的角度来讲啊，都是平等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地和二地菩萨在不生起嗔心的同时，能不能有一个忍辱增胜的，或者通过大悲心，就是说真对于这样一种歌者恒时增上这个悲忍的这个境界呢？一地和二地还没达到，那他可以不嗔，但是呢，就像三地菩萨这样，在不嗔的基础上，他的这个通过悲心引发的这个安忍呢，再再的增胜，恒时的增胜，达到这个清净，这个没有。或者就是在这个入尊的三界秘书当中也是讲过，一地二地呢主要是通过这个慧力故啊，通过慧力而就说是不嗔。那么这个三地菩萨是通过悲力的缘故啊，通过大悲的缘故呢，就是在智慧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大悲力，通过大悲力的缘故呢，就说是不嗔。所以说他的这个境界呢，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超胜的啊，从这个方面讲超胜。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三地菩萨他确实是相对当中的这个安忍度，他就是非常啊，就是说增长真的很圆满。那么就从因果律的角度讲，如果谁对于三地菩萨产生就是这么大的残害了，他的这个业果很严重。但是呢，三地菩萨呢，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相对当中的善根再再的回向给他，然后发愿以后度化他，哎，发愿以后度化他。这个方面呢，也说是从这个究竟来讲，还是和菩萨结上缘，菩萨还是会有说利益他的。但是呢，这个因果是不虚的，你对三地菩萨发了这么严重的嗔心，做了这么严重的伤害，肯定还是要受报。啊，只不过呢，就是说是在受报受完之后呢，肯定会逐渐逐渐的得到菩萨的度化。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也应该啊，就是说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知道我们身边到底谁呢是这些菩萨的化现。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啊，对于这样一种友情产生这些强烈的嗔恚心啊，或者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打骂的议论呢，反正从业果的角度来讲，你对于一个殊胜的对境做了这么严重的伤害的话，肯定会受报的。而且是就说是会受严厉的果报。那么如果我们平时都是不注意的话，那么可以说是这个解脱是很困难的啊，解脱非常困难，你自己要在感受了很长时间的痛苦之后呢，才能逐渐的这样解脱。那么如果要从往生极乐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这种业提前成熟了，就没办法往生。虽然就是在很多地方讲到了这个为除五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谤法罪业的啊，就是说如果你造了无间罪和谤法罪业，除了这两个之外都可以生。那么从有这样的讲法，但是有些地方讲的话，如果你犯了这些戒律尚且没办法得到善取，何况说是能够往生呢，能够得到净土当中去呢？这个方面我们也是要思考的，也需要一个思考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造了罪之后呢，立即忏悔，或者在这个临死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很强的心力这样祈祷，那么提前啊就是往生的啊这样一种情况能够提前成熟的话，那么当然就是以后就不一定受这个报了。但是如果就是说相信当中这个罪业提前成熟了，障住我们往生的心啊，或者就是说让我们没办法顺利的往生的话，这个业先成熟，那么往生就只有往后推了。 啊，只有推到以后很多事之后才去往生。所以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还是平时的时候对这个业果方面呢尽量的做取舍啊，尽量的做取舍，尤其是一些粗大的罪业呢千万不要造，造了之后呢一定要忏悔，一定要好好的忏悔。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单单是这么严重的罪，来自于平时我们对于友情啊，对于众生的这些不好的看法，不好的议论啊，就是认为别人就是说是这个不亲近啊，或者别人啊就别人不好啊，这一方面的这个想法尽量都斩断，尽量安住在一个清净意乐当中啊，就不会原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啊或者一菩萨造罪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虽然是所修的是正法，但是呢如果没有好好的这个安住正道的话，没有安住正道的话，我们修的这个善法很难以这个积累清净，很难以增长，它就有一种互相啊互相之间有一种这个牵引的关系，就像这个入经当中讲蹦地九脱头。那么就实际上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在修善法，修了善法之后又开始造业，随着这个善法呢它会就是说善法它会成熟安乐，那么就是说这个造的业呢它会成熟，它会成就这样一种这个恶业。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两种力量互相牵引，两种力量互相牵引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善趣和恶趣当中来回的走，通过善业你在善趣当中生，通过恶业又多到恶趣当中去，所以像这样的话你在善趣恶趣当中就这样蹉跎的，你很难解脱的。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在修善法，一方面在造恶业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善法就很就是难以这个迅速得以清净，如果善法不清净圆满的话，就很难以得到这个世间和出世间的果报。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尽量断掉这些恶意，尽量修持善法啊，这是极其重要的。今天讲这个